在线上的朋友你们好，谢谢您打电话到我们角声癌症关怀所举办的这个幸存者及家属所设的免付费的电话癌症教育讲座。那非常谢谢您打电话进来。今天的讲座的 topic 是癌症病人与忧郁症。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蒋吴韵兰，她的英文名字是 Winnis Chan。我们非常欢迎她到我们这边当我们的 speaker。我先为她的 background 为大家介绍一下。Winnis 她是一位持有加州执照的婚姻家庭治疗师，同时也是 Parenting ABC 的创办人。那 Winnis 她是生于香港，那她持有加州大学的学士以及西方神学院的婚姻家庭及儿童辅导的硕士。目前他是他有 license 和 marriage and family 的 therapist。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忧郁症，他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那我们今天就把前35分钟的时间交给Winnis。Winnis 你在线上吗？
我是 Winnis。
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您可以有35分钟的时间为我们分享好吗？
好，大家好，谢谢角声给我这一个机会跟你们谈论癌症病人与忧郁症。刚才已经有介绍，可是我想我最主要是讲一个，这是我一个非常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我自己的爸爸是癌症病人，然后他是肺癌过去的，在1985年。那我是很希望借着这一个讲座可以帮助大家。我先讲一下，通常癌症病人讲与忧郁症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想到癌症病人中有多少人患忧郁症。可是我要先提醒一下，就是说忧郁症其实是全球蛮普遍的一个疾病。在那个WHO 世界卫生组织，他们估计其实全球可能有1亿到2亿的人口是有忧郁症。那当然有轻重之分，可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说，60%到80%的忧郁症其实是可以被诊断跟治疗。可是呢，很少人不是很多人愿意接受治疗。有时候有人说是可能小于25%。那当然有种种的原因，有时候是没有资源，没有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可以诊断这一个忧郁症。可是更重要的是说，很多人会觉得忧郁症是一个精神病，他们想到这是一个 stigma， 就是说我不要有这样的，不愿意说我有忧郁症。所以其实我希望借着今天讲座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病就跟那个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不同的病一样的，是可以医治的。而且我们在那个是可以面对的时候就得到帮助。那估计癌症的病人之中有15%到25%会患有忧郁症。那可是呢，忧郁症的有种种不同的起因哈，其中一个当然是生理上的影响，那有时候是遗传，有时候是因为吸毒啊、酗酒、睡眠不足，还是患病有越密的副作用哈。可是很多时候呢，忧郁症的起因是因为有严重的悲痛跟损失。那我想那个重要的要知道的就是说，假如我们觉得没有希望，我们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会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当我们把一个遇到一个事情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越想的越恐怖哈。那我们很多时候会把一个可能我们有癌症的病人还是家属不晓得，其实这个癌症是可以很快的有医治，还是是去。虽然需要抗癌，可是问题并不是没有希望。 那譬如我们上个礼拜听到那个飞机哈，坐飞机，有些人是说坐飞机很危险，可是坐飞机，失事还是平安道德，其实不是我们手可以控制的。可是有些人他们为了这个缘故，他们都不敢坐飞机。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哈，就是从用这个来想，我们生活上正常的哀伤，并不等于有忧郁症。所以，癌症的对我们的病人还是家属还有关怀者的情绪，当然有种种的影响。可是呢，这些影响让我们觉得很，有我患一个病哈，觉得很有一个很 shock 啊，觉得是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一步一步的有不同的情绪，可能会害怕死亡，害怕生命生活的计划被打叉啊，身体有在在被治疗的时候，可能譬如那个头发脱落。会觉得哎，我现在没有从前那么好看，然后有很多的不同的影响。可能在我们朋友中间有些人不晓得，癌症其实不是一个传染病，还有我们当然，医务上有很多的需要很多钱财，我们也可能在那边担心我们的下一代会怎么样。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丧失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些正常的伤痛哈。有一位精神病医生，他从前在帮助一些病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哈，他就是说，其实人生面对死亡还是严重的伤痛都有五个阶段啊，譬如是说刚刚开始会觉得否认啦，好像是说我怎么会患这个病啦，然后可能会下一步是说很生气很愤怒。怎么会是我？然后呢，可能是觉得有人，可能煮的东西让我这样生病，还是有人甚至对神也会觉得很愤怒。然后下一步是说讨价还价，假如我从前没有做什么，我们就应该没有事。那好像譬如我从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妈妈在我妈妈是48岁的时候心脏病过去哈。那个时候我已经来了美国念书，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突然间听到我妈妈心脏病过去，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就经历过这样的哀伤哈，刚刚开始是根本不可以接受，因为不是真的，然后我就很气，怎么会我妈妈是我妈妈哈，好像她那么年轻只有48岁，然后我就在有经过一个讨价还价的，我的心理上我的情绪上我在说，哎，假如我没有来美国念书，我妈妈一定不会死啊，好像这一类的心态到一级这样下去呢，我就会啊，那病人也会到一个沮丧跟那个忧伤的一个阶段。有些人他们是在沮丧中真的是觉得是到了谷底哈，到了谷底不晓得怎么办。那忧郁症就是说到了谷底一级好像一级下去，有些人他们到了某一个程度，他说哎，我可以接受这个忧伤，我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就可以回来哈。所以刚才我说五个阶段，就是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还有接受。那我是一个，我本身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呢，最近10几20年来，很多人的研究呢，就是说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我们实在是有时候是不能饶恕自己，也不能饶恕我们旁边的人。那譬如我刚才说那个，哎，是不是我来了美国害了我妈妈？我不在她身边，没有照顾她，所以她会死掉呢？那这样的想法哈，假如我们从那个不同的情绪里面到谷底的时候，在忧伤的时候，可以说在最沮丧的时候，接受现实，我们就可以面对我们旁边的人，可能我们需要他们的饶恕，也可能是我们需要饶恕某人，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生活模式。所以我再讲一遍，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在面对不同的时候 的事情的时候有悲伤有忧郁，可是这不表示我们有忧郁症。所以其实心情的不稳起起伏伏也有轻重之分啊。所以当我们说看到一个人很心里很难过，他在不开心的时候，我们不要随便说他们有忧郁症他们可能个性比较有一点那个忧郁的倾向，可能想到那个难过的事情比较容易有这个情绪的反应。可是这些事情不要与病看在一起。可是呢，假如那个好像发觉有些症状是长期的习足的几个星期两个星期都是每天都是很难过有严重的症状，然后我们就需要找专业的人士来诊断，还有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忧郁症。所以我再提醒一下，就是说不同的情绪上的难处不一定是忧郁症，可是我就这边列举一些忧郁症可能有的症状其中一个是有一个譬如沮丧的情绪这包括有时候是表情看得出来，有时候呢有些人他可能在对着人的时候好像在欢笑，可是你小心的留意他可能很其实是非常的难过。有时候呢那个症状包括从前很喜欢的做的事情很喜欢的人现在都不能再享受了，也没有兴趣了。还有呢有些人他们会离群很消极，不想去工作，然后当然身体患病的人有时候是不能去工作，可是其实很多癌症的病患他们其实还是可以继续的做 part time 的工作我们不晓得，可是假如他的心情他身体医生说他可以去，可是他心理上觉得我不想去了，那这样子的话有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下他是不是现在从前很喜欢去教会现在不去了，从前很喜欢去跟那个家人出去散步现在也不喜欢去了。还有一些人他们会很容易激动会哭好像很 irritated 狂躁那个还是有很多的焦虑非常的 worry， 有时候有些人他们会跟你吵架所以有时候吵架我们想到忧郁不是很 sad 吗，可是有些人他们的表现不太一样。另外一个是说有些人他们的身体觉得很不舒服，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不是有癌症的人也早于有忧郁症他们会有这样的症状就是身体不舒服啦很累啦觉得无精打采啦，有时候呢觉得心里很慌张睡不着有时候是失眠，有时候半夜三点钟起来想的晓得怎么办，有时候是一起睡不想起来。那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跟饮食有关的，有时候是没有胃口还是吃的很多通常在有一种是突然间你会发觉这个人怎么瘦了那么多十几二十磅三十磅，就是表示说他有一些很重要的心情上，假如他身体没有病就可能是心理上有一些严重的伤害，还是有需要看医生。那有些人他们的记忆力衰退反应迟钝精神不能集中，那在这个时候常常会说 I don't know 怎么决定很多事情不能决定。有些人在这个有忧郁症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大的自卑感有罪恶感有内疚有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所以假如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会说没有希望了，常常会说没有希望了 hopeless 还是没有人可以帮我helpless， 当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有些人是说不想活，他那忧郁症呢就可能会有一个常常想到我就不要活了甚至想自杀有些人是计划去自杀。所以我刚才讲的不同的症状呢，假如你是去看心理医生还是你的家庭医生，他们其实会 会帮你诊断哈，看看究竟有多严重。那其中我就提醒一个很多的病人，在刚刚生病的时候，还是因为突然间有一个，好像一个人啊，假如突然间啊失去了工作，还是家里有人啊严重的生病，我们都可能有一个一个 adjustment 的问题哈。那有些人他们在不能适应的时候呢，他们很觉得很忧郁，这个情绪这样的病呢叫做adjustment disorder 啊，是比较轻微的。那可能就是啊，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就没事了。可能我那个病情还没有，只是听说可能会有癌症，可是不晓得是哪一期，还是有多严重。可能很多很容易会有 adjustment disorder。那个可是呢，有些人哈、啊，我是说有些人他们忧郁症，所谓的忧郁症是一个长期的被低落性的一个，常常都觉得很淡。常常好像一年两年都从来就是，我是说根本没有生病，可是他就是在那个心理上觉得非常的情绪低落啊，这些也是一个可能性。那严重的有一个需要留意的叫做严重的忧郁症哈、啊，重郁症是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有这个怎么样去假如你问医生哈、啊，他们会说，哎，他们会问你有什么问题？那、譬如你说啊，我，他们有九项的东西，他们会问你的哈，就是说你的心情怎么样啊，有没有很忧郁呢？是不是对于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些，是不是对很多事情失去兴趣呢？是不是食欲改变？体重减低？失眠？睡得太多，根本不想起来，精神激动，还是很觉得很迟滞哈、啊，就是说，好像那个我根本不想动，根本还是心里根本不能静下来，还是觉得很累，有罪恶感，专注力下降，有自杀的意念。假如医生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有在这个九项之中哈、啊，有超过五项，他就可能说你可能有 major depressive 的 episode， 就是一个发作，就是一个 depressive episode。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可能严重跟不严重，我们怎么去帮助呢？那就是要，所以我刚才讲到有些是适应上的问题。那我就把癌症病患，还是我们的家属，还是亲友，关心你们的朋友哈，他们听到一个好朋友生病，有时候也会有忧郁的情绪，对不对？很多时候，那怎么会可以保证他不严重的发病呢？就是在病情哈，有些 symptom 很轻的时候留意。譬如我已经知道我现在就跟我们朋友说啊，我们不能吃了，我们怎么样了？那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是说你要帮助自己，还是你是有朋友是有忧郁症，要怎么帮助呢？有几个大的方面哈，一个是身体上的修养，一个是靠着药物的治疗，那还有呢就是心灵，还有心理上啊，还有灵命上的治疗啊。那怎么样怎么说呢？就是说假如你要帮助一个看起来很忧郁的人，他已经有一些某一些症状的时候，你要先好好的，假如他愿意跟你讲话哈、啊、就要聆听啊，了解他，接纳他的心里面的想法，他的感受，他的想法。那有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工作，可是有时候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我们要找那个有一些受过训练的人哈，譬如教会里面的牧师呢，还是好像角身有一些关怀同工啊，他们也可以帮助有癌症然后又有忧郁症的人啊，他们是用聆听去帮助去辅导啊，还有跟他们一起祷告。那可是呢，假如真的很严重啊，那我怎么说假如很严重呢？其实我们不是医生哈、啊，我刚才他们Carolyn 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一个家庭婚姻治疗师，我常常会遇到有些人他们的忧郁是因为 他们家里面有严重的事情发生包括其实严重的事情发生是譬如那个青少年期的小孩从前很听话，很跟爸爸妈妈关系好像非常好，然后现在突然间青少年了，他们好像他们的习惯呢，还是他们的做法好像跟从前不一样了，从前说什么他们都听现在跟他们讲话他们好像是回嘴那有时候父母就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有些人他们想不开就觉得我心情就非常的严重很不好，那这些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今天的讲座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就做医生去帮他们决定他们有没有病，而是说我们可以帮助他在他们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帮助他，可是假如你发觉他有很多的 symptoms 你就要鼓励他快一点尽快的跟医生讲就是其实癌症的医生他们也会留意这一方面的事情，所以要可以把心情告诉他然后呢有时候有些人他们需要去见那个 psychiatrist 就是精神科医生，可是很多时候呢除了那个药物的治疗这些人他们会说我就给你一些 antidepressant 就是说关于那个你忧郁的药，那吃了以后呢你的精神会好啦，你可以睡啦，然后可以开始吃东西，那想法也没有那么悲观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可以接受心理的个别的辅助跟治疗，有时候是参加一些支持小组好像角声也有 support group， 那可是更重要的其实在有这些情绪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记得有时候压力是让我们心里面的压力，我们想到家人不晓得怎么样，我们这个病情不会怎么样，其实我们是要要面对这些压力的，多休息啦，好好的注意食物的营养啦还有呢虽然不想做运动其实我们还是回去我们有朋友陪我们还有家人陪我们一同走路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有忧郁症的人。那还有一个呢当我刚才提到那个个别的辅导还有那个治疗，其实有一个很多时候一个心情可能那个当我们想到那个什么都是悲观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想法就让我们更心情更不好，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信念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说这个想法究竟是在这个情况以下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好像那个那我再进一步的再提醒，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不同的方法去帮助有忧郁症的人，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聆听他的心里面的想法他的感受聆听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了解跟接纳他，不是说你就吃吧还是你为什么要不开心呢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有病啦，有病也没关系的啦，我不是这样子的去聆听，而是从一个怜悯他的那个他心里，就是说从爱来出发，从关怀来出发，说我接受你的想法，我尊重你的这样的，我接纳你的想法跟那个感受原来你现在是很害怕，有时候呢我们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情绪的起伏的有什么 patterns 是不是真的是很严重，还是只是不舒服的时候讲跟好朋友讲讲话就没事这样的，我们都可以帮他留意留意究竟有多严重，也帮助他们做他们从前喜欢的活动让自己的感觉比较好，那他们累你给他们睡他们可是呢有时候你看到他整天都在睡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我们去饮茶，我们去看看有谁来探我们，我们陪他们说说话，有时候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他们心情就会有那个变好的所以很多时候 我是想到那个，真的有些人他们到一个地步，他根本不能接受别人的安慰跟鼓励，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是告诉他们，哎，是的，有时候那个心情不舒服，那个要做很多重要的决定是实在是压力很大的，要不要跟其他人讲讲呢？要不要找一个特别的心理治疗师，还是一个人好好的跟你谈哈，还是教会里面的牧者还是关怀的人呢、啊、跟他们谈，因为我不能帮助你，可是他们可能帮助你呢，都用这样的话啊来告诉他们。更重要的一点，很多病人哈，他们会觉得，哎，我靠着我的意志力，我就是不要去忧，不要有这个病，我不要，成为人家告诉我是我有忧郁症，所以呢，我现在暂时不见人，我就躲起来，那我好了，我用我的意志力让我好转了，我才出来见我的朋友。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那个。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更忧郁。所以不是靠着一个人的意志力是可以让我们的病情好转的。那假如有一个人他两个星期都是每天每时刻都在难过、忧郁、沮丧，很严重啊、然后呢，他有很消极的想法，还是越来越想到，哎，我就死了。就算了，然后有自杀的念头，他在那边不断的啊想到那个很消极的事情呢，你就必须要帮助他寻求那个专业的帮助。那我最后刚才我有提到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我其实很多时候遇到一些癌症的病人还是有忧郁症的人，他们当他们在难过的时候愿意接受，就是说其实人的一生哈，生老病死都是人要走过的路。那可能我的主权不在我手中，那他们靠着他们的信仰，他说：“哎，我愿意接受神的主权，我也相信神有一个美善的旨意。他是虽然我现在病，可是我不晓得我可以活多久。”我就好好的在这一个时候就好好的活，好好的享受我身边的人，跟他们有很好的交通，都跟他们有很好的相处的时间，包括一起出去度假啦，做其他的事情。那我从神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也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从神的角度来看将来啊。就是说人都会死，可是死后呢，我会去到哪里去呢？我就在这个时候面对这些事情。刚才不是说很多人都会，其实每个人都会经过否认啦、愤怒啦、讨价还价啦，还是沮丧哈、就是心情谷底的时候，真的是当我们接受现实，就是说我不可以控制我可以活多久。好像我妈妈48岁过去，可是呢，我回想哈、我在香港跟她在一起的时间，让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很清楚有一个很爱我的妈妈。那当她过去了以后，我非常的难过，可是到最后我走过这个阶段，我还是要接受我妈妈已经过去了。然后我妈妈帮我接受的时候，我就可以放手啊，可以告别。那我也包括饶恕我自己，从前啊，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念书，不在香港陪我的妈妈啊？其实那个这样的想法啊，才是我妈妈的话，她当时也很高兴我可以来美国念书，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面对生老病死啊，在我们基督的爱里面活出一个。就是有多久就活多久，好像那个几个礼拜以前，我们听到有一个飞机哈、它下降的时候遇到危险，可是那个他们就后来没有死，对不对？可是呢，上个礼拜又听到有一个飞机，有些在那个有冰的 icing 的 ice field 这样的影响之下，就整个飞机都倒下去了。还有一个人哈，他在家里睡得好好的，他可能没有病，可是他也会突然间的去世。那我们当我们想清楚哈， 我们的生死，我们的病是交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们的忧郁症，我们的病情就可以啊放在神的手中。那最后我用一个诗篇23篇第四节是我常常用的经文来帮助我自己，就是说有一个神，有一个大牧者耶稣，他常常帮助我。那他是一个牧者，一个牧人，他说这个是从一个小羊的角度哈，他说羊子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所以我们当我们想到那个死荫的幽谷啊，好像那个没有希望没有帮助的时候，不要忘记你有朋友，有亲人，有关怀者啊，有医生，有不同的治疗师，也可以还有你的同伴啊，那个 support group 里面积极小组的同伴，还有神，大能的神可以帮助你走过这一个一个危机，让这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好，我今天的讲课就讲到这里，把时间交回给 Carolyn。
hey, 谢谢 Winnis， 谢谢您的分享还有您的鼓励，实在对我们很有帮助。那我想在提问之前，我这边有个问题，请问这个忧郁症它是会遗传的吗？
OK， 是这样子哈，有些人是觉得有严重的，有时候有可能是遗传，可是呢也不一定，因为你看哈，很多时候一个家里面有几个小孩，对不对？那每个人的假如父母有忧郁症，不一定是说每个小孩都有。那可是呢，那个遗传是 genetic 方面有可能有时候会有影响，就是说心理上。可是我更重要的，我是提醒，就是说有时候哈，比如家里面的人都是很悲观啊，都是每天都是很忧郁，那其实不是身体上的遗传，而是环境的遗传，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是是，
啊哈。
所以我们还是要多跟一些比较开朗的人在一起。
对对，所以假如你觉得很难过，你一定要找一些好朋友，就一些比较开朗的人。
对，这很重要。
那我相信早生有很多关怀小组里面的人都愿意做这样的好朋友来帮助你们。
对，好，那我们下面时间我们开放给线上的朋友。那线上的朋友，您如果有问题，请您按星号键。如果您有问题，请您按星号键。那我这边有个问题，请问 Winnis， 那通常那个得忧郁症的病人，我们知道他得了忧郁症，但是他旁边的家属应该怎么样寻求帮助呢？
旁边的人哈，我刚才其实有提过，是用一个关怀的，爱他的一个第一那个出发点是要爱。很难怎么解释呢？就是说有时候进来看我的病有忧郁症的人哈，他们是说他们其实本来只是那个适应上面有问题，就是说譬如呢失业呢，还是家里遇到什么事情，还是婚姻有问题了，可是呢他旁边的人就在那边就是说他这样子为什么难过，然后还是说你没用，还是说你什么什么忧郁症就是生病。所以他是有些人，他们是刚才你说开朗的人哈，有些人是根本就是没有用一个关怀的心去思考这是一个病。所以第一，因为是尤其是中国人哈，中国人其实很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刚才我不是一开始的说有时候只有25%的人愿意接受医治吗？我想中国人里面更少，这个 percent 更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很多时候是家里有事，我们不跟外面说。那有时候呢，我们觉得身体上的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忧郁症哈，在那个某些文化里面呢，他们觉得其实他宁愿说我身体不舒服，就是说我这边痛那边痛，我那个他是常常会是身体上有病，还譬如他说啊，我不是是不是有心脏病呢，是不是有什么病呢？然后呢，他们用那个，他们觉得那个病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说心脏病啦、高血压啦、糖尿病呢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呢，有些人他们是说忧郁症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忧郁症刚才我们不是说，可能其实你就算是家里面每一个人都很开朗，譬如哈有些年轻人他们突然间生病，他突然间有忧郁症，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的父母也对他很好，他在学校也读书也很好，他也有，他已经就是前途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那一种哈，有很有希望的。然后呢，突然间他也被有忧郁症到他身上，那就是因为有些是病理上的，是脑子里面的 chemical imbalance， 让那个忧郁症出来，不是说因为有人做了什么啊，在那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就是说，所以我第一个要提醒家人，就是说，你旁边有一个人忧郁症，你不要觉得就是你做错了什么，还是你要帮他隐藏，还是就不告诉其他人。其实越把这个心里的难过讲出来，可能就会越好。那根本就不一定是很严重的忧郁问题，只是调整上的、适应上的问题。那假如他是，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假如他是真的是 chemical imbalance， 他们需要吃药。我也发觉有很多家人哈，尤其是中国人，也是说不要吃药了，吃药会上瘾啊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可以控制，就是在这一段过程里面，让你的情绪，让你可以睡。你可以想象嘛，一个人假如不能睡觉，每天都不能睡。过了一下，身体一定会垮下去，对不对？
是。
所以很多时候那个 anti-depression 会帮助他， you know， 可以重新的思想哈。譬如他们说啊，我现在记忆力衰退，我精神不集中啊，什么都不能做决定，我又不能睡。然后他那个时候医生说啊，你要吃一些药。那我们很多时候也在旁边说不要吃药，不要吃药。那他可能就因为那个是脑子里面的 chemical imbalance， 他没有药物的帮助就不能出来。那可是另外一个呢，要鼓励他们，就说除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跟家里的人把那个最，你 know， 当然是最好是可以有一个好朋友把你心里的什么事情都讲出来。可是有时候好朋友也会有他的，我们会影响的好朋友有忧郁哦。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要找那个专业的人来帮你帮那个病人做心理的治疗呢？好像为什么？是因为家人假如哈，家人可能最好的就是陪他们出去吃东西啦，去做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啦，陪他们上教会啦，去看电影啦，去好好的笑一下啦，而不是说整天就是讲到他的病啊。所以很多时候找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帮助，就是让他可以自然的哈，觉得因为他可能他的其中一个心结就是跟我家里的人有关的。可是呢，假如我告诉一个家人哈，他有时候就回去骂另外一个人说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他心里不舒服。可是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引起更多的影响哈，反效果啊。
是，谢谢威尼斯的分享。我们如果线上的朋友您有问题，请按星号键。那我们这边有位朋友，您的最后四码是4704，4704这位朋友，请您发问。
喂，
你好。
你好，我请问，我有个问题哈，因为我现在又是忧郁症的患者，又是癌症患者，啊，喂。
欢迎，请您继续说。
啊，那个就是我现在还是忧郁症，还在服用药期间。
是。
但是我最近呢，我又化疗，我一化疗吧，我忧郁症就严重。我是与化疗有关系，还是与我精神有关系？
好，谢谢这位朋友的发问哈。那个，我第一要告诉你，谢谢你打电话来啊。你是这样子，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化疗会不会影响那个忧郁症？其实是可能的，因为药物有副作用。那主要就是说那个 dose 哈，这吃多少。是要跟，所以在这一个期间，你是要跟你医生讲的，
啊，
然后呢，也可能是心理影响，因为你，因为用举一个例子哈，譬如我吃药，不是说我今天吃药我就明天就没事，是不是？你从前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有时候有些药是要2到4个礼拜才 kick in， 就是说它才有有那个帮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些人他们会觉得，哎呀，没希望了，因为吃了药都没有帮助。所以我不晓得你的情况是哪一种，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不用怕，就是把这个事情跟医生讲。当你有没有在一个支持小组，还是有没有一些那个专门做心理治疗的人跟你谈话呢？因为那个 psychotherapy 哈，就是说心理治疗，其实是
心理治疗。因为我哈，就是从十二月份服药，一直到现在都很好，很好，就是情绪都很稳定。
是，
但是我现在是上个星期二开始化疗，一化疗我情绪就不稳定了，我就
因为化疗是一个，又是一个刚才我不是说适应吗？就是一个，就是身体每一样不同的东西都会让你有一个，有时候是有一个不同的反应。所以你上个星期才开始，对不对？
我已经前一个时期就化疗，因为我是化疗了一个阶段，化疗一个阶段以后，因为我忧郁症很厉害，那个化疗医生就告诉我，你把忧郁症治好了以后再化疗。因为我现在忧郁症已经挺稳定了，稳定以后上个星期二我就开始第二次化疗。化疗以后我忧郁症就又开始有点
OK， 所以有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还有那个的影响，我不晓得。另外是，你觉得心里面有很多的难过吗？还是你现在是，很担心？
对，也就是有担心。
Yeah, 那有没有跟医生在讲？因为可能你在担心的就是说，那这样子是不是又要停那个化疗，是吗？
对，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我是继续化疗还是放弃化疗。
那这个是要医生做决定，医生做决定呀。因为那个他会，那个医生是他自己给你 antidepressants， 还是他另外有一个 psychiatrist 帮你看呢？
因为我现在是两个，我化疗医生是化疗医生，精神科医生是精神科医生。
是，那
精神科只管我的精神科，他不管我化疗，化疗医生也不管我精神科。
对，所以有时候他们是这样子。不过你可能要把事情告诉他们，然后让他，你要说，you know， 他们要 check 一下那个药会不会有彼此有什么影响。
也对，那我就是说我在化疗的时候，我这个礼拜二我又化疗了，不知道是能继续还是不能继续下去。
你在早生有
有，我上次还听过你讲座了。
OK， 因为我觉得需要有一个advocate， 有一个人陪你陪你去问这些问题，还有 make sure， 因为有时候他们医生是从他们的观点，那你其实吃药的事情呢，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两个医生他们 make sure 有什么影响。不过我觉得你的情绪在于你影响到不能睡，还是
对睡眠很不好，
是，所以还是要看医生。那刚才你除了那个支持小组，你有没有个别的那个医治，就是说有人跟你regularly 就是跟你谈话，就是你觉得你觉得那个 depression 你上次出来好像蛮好的，是吗？
对，药服了就是两个多月吧，
是
两个多月都很好，
是
挺好的
呀。所以不用怕，就是继续的，就是有时候他们需要用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还是不同的药，你跟医生好好的谈
好，
然后 make sure 你找那个有支持小组，还是个别的家庭婚姻治疗师啊，还是心理医生跟你谈。
好，
好，
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完美的回答。
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啊！那如果线上的朋友，您在关怀被关怀上面，您需要被支持的话，希望你来参加我们角声癌症关怀。我们在第二个和第四个星期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半，会在我们的 Mupitas Office， 我们这边有朋友会跟你分享啊，听听您的经验，然后我们彼此的鼓励哈。那所以我们这个是很好的 resource， 希望您能够我们能够帮助到您。那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朋友，最后四码2330，朋友请您发问。
嗨，你好啊，我是3年前得乳癌，所有的治疗都经过了啊。当时得病的时候并不那么忧郁，因为也蛮多人陪伴的。那现在3年后呢，事实上2年前就开始，到现在一直都蛮忧郁的。事实上我说忧郁，根据我跟医生讲，我说忧郁，可是他说我不一定是忧郁，我叫做焦虑，就是因为我一直会担心复发的问题。然后身旁听到的朋友啊，曾经联络的朋友也过去了，所以这更增加我的焦虑还是忧郁，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忧郁症还是焦虑症。
嗯，
然后碰到这个问题要怎么很，每次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越来越钻牛角尖，一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个把情绪带起来，不要沉入那种状况呢？
好，谢谢你这个问题。所以你其实你已经被治疗了，所以身体你觉得没事了是吗？
基本上好像没事，但是你知道得这个病一下这个痛那里，都会开始焦担心的，所以都一直担心复发的问题。
对对，所以你刚才讲医生其实是说你有焦虑的问题，就是 anxiety， anxiety 就是担心复发。
对，
所以担心是怎么来的？就是说当我们害怕，譬如你有些人有些事情让我们害怕哈，就是碰到一个现在好像那个飞机，我坐在飞机上，那个机长说飞机要下去了，我那个时候很怕，对不对？是害怕。可是焦虑呢，焦虑是一个跟将来有关的事情，就是 anxiety 是说我们想到一个将来，就是说我们那个希望不病，希望不再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刚才你所说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脑子里面在想这个问题。
嗯，
我们脑子里面在想，哎，我会不会再发病呢？发病会怎么样呢？那个时候呢，焦虑就出来了 ，anxiety 就出来了。那这一个怎么样去面对呢？我想问一下，你有信仰吗？
有，我事实上也是基督徒，只是不是很 active 的。
啊哈，所以你是相信有神对吗？你觉得你上一次那个病这样病了以后，你身体好回来，你觉得那个有一个踏实的感觉吗？就是说，哎，我的生命哦，原来神有给我在。继续的活了，又把我医好了，这样子。
有时候会有这么，时候会很 negative。
是，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人的常情哈。有时候我们是 negative 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想，哎，那个再病怎么办？
是啊。
所以你刚才说怎么面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好像你刚才打电话进来，我也鼓励你继续的到角声他们的支持小组把。焦虑讲出来，然后呢还有你在教会里面的朋友啦，跟他们一起祷告哈。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那个腓立比书4章到6节6-7节哈，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为什么我谈到这个，是因为其实我从前我信主现在是差不多20年，我没有信主以前啊，我好像在世界上做了很多事情好像蛮成功的，可是我都常常有 anxiety， 就是有焦虑。那焦虑什么呢？我就想，哎，我妈妈那么年轻就死了，那我那个时候30几岁，我怎么知道我可以活到几岁呢？当那些人说你好好做事，赚了钱你以后65岁退休就可以好好的去玩啊，好好的享受人生，我就常常在我焦虑是，哎，我怎么知道我可以活那么久？那个是就是刚才我说的，我对于未来的那个不晓得未来会怎么样，我就在想。然后譬如那个公司做得好的时候就在想，哎，公司会不会有 merger 啊，什么有什么事情。那小孩呢，我也会有焦虑，就说，哎，我的小孩以后他会不会还是很爱我啦，他长大了假如我不在他身边他会怎么样啦。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在有时候我自己都想的很多。那我怎么样，刚才我背那个经文就是说怎么面对，就是第一就发觉，哎，我的个性是比较想得多的，有些人呢他们不想啊，他们怎么有焦虑，对不对？你有遇到这样的人，对不对？那可是呢，我们有些人他们我们比较细心啊，还是我们对将来有一些盼望啊，我们会想啊，我们在想的时候呢，圣经里面不是说我们不能有焦虑，神的话是说你有焦虑的时候把这个事情告诉神。所以你就向神祷告，你说，神啊，我又来了，我又想到那个不晓得会不会发病啊，会不会再来有这样的问题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事情交给神。那焦虑的跟忧郁症哈，很多时候要经过很多不同的帮助。譬如我不晓得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啊，譬如我自己的话，我很喜欢唱歌，很喜欢唱诗歌，很喜欢跟人家谈话，所以有不同的喜欢的事情我就去做。那这样子我就不用整天在坐在那边想那个将来会怎么样，我就活在今天啊，活在今天。然后刚才就是说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啊，好像你那个你病了又好了，谢谢感谢神啊，就算你再病神还是会帮助你，对不对？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不过
谢谢呀，好，所以有你提醒我们会更随时就会想到
啊，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好，谢谢。那线上的朋友您有问题请您按星号键，请您按星号键。那我想在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请问 Witness。 通常我们说末期的癌症病人他有安宁的这些医疗体系可以帮助他，那请问这个忧郁症的人他有没有除了药物他有没有社工人员可以帮助他？
你说一个患忧郁症的人，
对，一个患忧郁症的人他是不是有社工人员会定期来帮助他？
这个是看有多严重。然后他的譬如有些人他们有 insurance， 他们其实在医生那个在他们的保险里面也可以说他这个忧郁症是一个身体的病嘛，所以还是可以说找那个 mental health care 的工作人员来帮他，还是社工。那所以包括那个呀，刚才可是呢那些是 private 的 insurance 还是什么，那我想是最主要是看他怎么去找帮助，就是看他他有没有Medicare 啊 Medicare 啊，他那个有什么 insurance 啊。那其实在美国的话，美国是一个刚才我说呢，这些统计数字哈里面，就是说美国是其实是对这一方面蛮重视的，所以还是有人可以去帮助。那我想是要经过不同的管道去找出来啊哈，也不是。那假如他是癌症病人又有忧郁症，所以你的问题是他是癌症病人有忧郁症，那他在那个医生在跟医生讲的时候，好像刚才有一位问题的朋友哈，他不单是医生可以帮他控制药物 也可以 recommend， 就是说refer 他去见一个 therapist， 见一个社工，还是家庭婚姻治疗师，还是心理医生，都可以有这，就是要问这些帮助是因人而异，要需要去问。
是，好，谢谢。那有如果朋友您有问题，请按星号键。那请问一下威尼斯，像我们的药物在使用的时候，会因着你的病情会加重，病情加重的话，剂量会增加。请问这个药物增加到某一个剂量的时候，它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这些事情哈，有时候会有，可是通常医生他们这个刚才说那个 psychiatrist。他们那个精神病的医生，精神科的医生，他们就是专门是在这一方面帮助的，所以在于他有时候他们会需要有些副作用，有时候是需要另外一些药物来 balance， 所以这一个最好是从医生那边问这个问题，因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嗯，
呀，
好。
不是，我想不要为这些来担忧。
是把目前的病先治好最重要。
对对对，就是面对今天现在的情况，
是
今天的活。
好，谢谢。那线上朋友您有问题，请您按星号键。那在我们接听，如果还有问题呢，我们待会儿接听哈。那我们 OK， 好，我们再接最后一位好吗？最后四码4603。
好，我有个问题哈。如果你可不可以做点建议对 provider， 如果你对一个忧郁症的病人长期的服侍，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对在线方面，如果他也受到影响已经不能 handle， 那你要怎么样给他建议呢？
OK， 你是说有一个关心还是照顾病人的家属还是朋友，还是专门是做这一方面的，譬如护理方面的一个人哈，他自己其实我刚才没有提，我有其实那个家属跟 caregivers 关怀者都在这个经历这些悲伤的时候，他们也会有情绪的影响，所以其实在去年的应该是11月吧，那个共振成弟兄哈 Emery Kong 跟另外一位刘宇姐妹，他们好像做了一个讲座，在角声的上面会有的。其实有几个不同的，就是说，你不要想到那个，是同样的，因为那个你要面对那个忧郁嘛，哈。那就是说，怎么样照顾自己？不要只是看着病人的需要，忘了自己。譬如我们都是关心病人啊，我们给他吃，给他睡 ，make sure 他有运动啊什么，我们都是全心的在照顾他。可是呢，就跟那个坐飞机的人哈，需要是说等于飞机有什么事，放那个 oxygen mask， 要先放在自己的脸上哈，然后才帮我们身边的小孩还是老人。所以你旁边有一个病人的话呢，你要学会其实不要忘记了哈，就是先照顾自己，给自己身体，有时候需要有一个 break。有时候要做一些运动啊，也同样刚才我有提到那个祷告啊，那个很多东西是照顾者，就是包括那个做心理辅导的人哈，我们其实都是要学这一类，就是说 make sure 我要照顾自己，另外一个是了解我自己的能力有限，对不对？所以当我有时候我尽量的去帮这个病人哈，什么都去帮他做，可是我也病倒了，那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 limit 在哪里，然后同样的需要跟旁边的有一些支持的你的人哈，那还是家属啊、病人啊不同的人，你有好好的沟通，就是不要隐藏，不要把那个不，譬如你看到他病了，你在照顾他，然后你心情不好，你心里很难过，自己没有睡，睡不好，晚上起来哭，那你就藏起来，就不告诉任何人。人家别人问你怎么样啊，你说很好啊，我都没事。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 从不严重变成严重，你知道吗？所以另外一个是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你照顾别人的人也要决定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做，有什么不能做。所以其实其实我会建议哈，假如你对这方面还有问题的话，先去听一下Emily Kong， 我不记得他是哪一天哈，可是我想在嚼声的网上应该可以找到。去年好像
是在去年十二月，
是吗？
对，去年十二月。
所以在网上应该可以找到，
可以、
就是、
可以找得到，
有很好的介绍。
好，谢谢。
好，谢谢 Winnis 今天的分享，我们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接下来真的是希望我们刚刚介绍的就是。希望你能够与其他的华人癌友或家属分享经验和彼此支持。所以在我们角声癌症关怀，我们的办公室呢，在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六上午10点到11点30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讲座癌友会，那我们可以听您说，我们也可以帮助您在生活上需要帮助的。那我们的语言有包括国语，就是普通话和粤语，所以您会说普通话和粤语的都欢迎您来参加。同时我们这边有个好消息，我们这个讲座已经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反应都不错，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还是要延伸到我们的粤语的癌症教育的讲座。所以从这个月开始，我们有粤语的癌症教育讲座，这个月的2月23日，就是我们请到了命矿这位医生来跟我们讲子宫颈卵巢和子宫内膜癌。那这个时段呢，是在 radio 上，是在 AM 的1450广播电台举行的粤语讲座。所以您时间到了，2月23号，就请您打开您的 radio， 把那个频道转到 AM 1450，那您就可以听到。我想也是有开放时间，所以您有问题也可以打电话进去。那我们现在要预告下个月就是3月16号，同时也是第三个星期一的晚上7点到8点，3月16号，我们国语讲座也是讲到子宫颈癌的治疗新知，我们请到君倩这位医生来跟我们讲解。那我们真的是今天非常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如果您还有问题，欢迎您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的电话是4082638585，4082638585，分机102，或者是浏览我们的网站 cancer.cchc.org。 那下次的子宫癌的这个专题呢，我们希望您先报名，还是先报名好吗？你可以打电话到18886638585，18886638585，我们的分机是102。我们非常欢迎您加入我们下一次的分享。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您打电话进来，同时我们也谢谢 Winnis 你非常你的分享还有你的爱心，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嗨 Winnis， 你在线上吗？
对，我还在线上。谢谢大家给我这一个机会，因为我觉得非常的刚才打电话进来的朋友，我谢谢他们，特别他们的问题都非常好。那我也谢谢你跟那个 Emily 还有志豪。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就暂停在这，我们下次3月16号见。好，有个好的夜晚，拜拜
拜拜。